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章22到42节。以色列人呐，你们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祖先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弟兄姊妹们平安。真是非常的感谢主哈，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段美好的时间，我们在营会里面哈，能够脱离开我们世界上的忙碌哈，花这一些时间我们来在一起来思想。我想这几天的时间呢，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来对福音朋友们来说，更是来认识来了解基督信仰的内容哈。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我非常想使用这一段经文哈，我们把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那大约2000年以前，回到教会初期建造的时候，就是回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叫基督教。我不喜欢用这个教这个名字哈，因为它太宗教化，其实是基督信仰它的刚开始传播，它发源的时候，我们回到那2000年前来去看那一个时候，那是这个基督信仰是如何传播出来的，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啊。那么经过这几天的时间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哈，我们工作坊的分享哈，要扫清一些障碍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就是朋友们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传的，其实并不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我说不愿意用教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并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说我因为有什么问题，人生的问题困惑，我思考，我悟出来了一个理论体系，一个道理。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并不是这个内容。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一位神，他是活的，他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所传讲的是这个内容。想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一个放在心里。那么退回到2000年以前的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我大概的要讲一下背景。那是2000年之前的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了，被当作犯人一样被处死了。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以色列人那一年的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守圣餐说是逾越节的那个饼哈，是无酵饼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哈，以色列的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去朝拜神，不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一年三次大节期的时候必须去耶路撒冷。这三次是什么呢？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么我们刚才说发生的事件，就是耶稣被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时候，那一天是逾越节的时候，所以那是逾越节前的那一个晚餐，所以第二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那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处死囚犯的举动哈，是当着其实是普天下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很多人看见了这个情况，他是那样被钉死的，然后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然后被埋葬了。之后就是安息日，所以之后谁也不能动了，所有的犹太人都安息安静在耶路撒冷，他们不可以做任何工，也不可以走远路，所以大家都在耶路撒冷里聚集等着了。然后再以后就是主日的清晨，第三天的早晨，那当安息日过了以后，有人跑去坟墓里去要再次包裹耶稣的身体之类的。那个时候呢就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耶稣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埋葬了，这个人他复活了，他的坟墓不在他的坟墓空了。那么这样的消息就传出来了。所以我们顺便再讲一下，基督徒在主日的早晨聚集，星期日的早晨聚集，其实并不是基督徒把安息日从礼拜六挪到了礼拜日，不是的。为什么我们在星期日早晨聚集，是要庆祝，是要 celebrate 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复活。所以在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了，所以大家退回到2000年来想这个情况哈。我们知道现在前些日子我们都知道这个 ISIS 这个恐怖组织哈，他不断的杀人，他杀基督徒，他也杀各种各样的人，这个暴力哈。那我们要知道，假如我们这个城被他们所占了，假如我们街上已经拉出去有人被杀了，我们什么样的心情？我们能躲躲起来，对不对？如果有机会逃出城，我们一定逃出去，对不对？你不会在这儿等死的，对吧？所以在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来讲，他们的领袖被杀了，而且杀得那么惨，当时门徒都四散了，我们可以理解的。换作我们一样的，能躲就躲起来了，所以他说他们怕犹太人，他们把门关起来。但是安息日他们不能动，不敢动，因为违反安息日还是要死的，所以他们藏起来。那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那一天就是传出消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其实当那一天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已经有门徒在动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的两个门徒去了以马忤斯的路上，我相信已经很多人要愿意疏散了，要四散逃走了，因为不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了。这个头被处死了，接下来会不会像咱们，我们都知道政府是这样的，像咱们中国说法轮功如果抓到李洪志一定要把他处死的，那其他的成员我们看来也要疏散的，对吧？大家不敢在那里待着。如果今天有一天说的这个基督教现在就是邪教了，就要被逼迫了，牧师要被处死，那大家肯定都散跑了，对吧？能散的就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 在门徒的心里，在耶路撒冷的状态，那个状况是恐怖的，大家是要想要逃跑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消息传出来了，他复活了，有人看见他了。然后圣经上记载着40天之久，这一位耶稣他不断的在向他的门徒，向那些信他的人显现，甚至记载着他一时间向500个人显现。他说他不断的跟他们传讲天国的道理，但是就是这40天还是有人跑出去了，还是有人看见他以后还去打鱼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这40天他是不断的向人们在显现，不断的呼召人们回来。所以在这40天之后呢，圣经上记载他升天了，信徒们使徒们聚集在一起看见他升天了。那他升天之后呢，他留下了一个嘱咐，他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为什么五旬节是50天，就是离逾越节50天以后的那一个节日叫五旬节。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篇彼得的讲道是在那五旬节那一天讲出来的啊。那是基督，说是基督教吧，历史上教会历史上第一篇讲道，那是在逾越节之后，就是基督受难之后50天以后讲出来的。那40天呢，耶稣升天了，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哪里都不要去，你要等在耶路撒冷。其实说实在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敢等在耶路撒冷也是非常大的勇气的，因为那个时候又是一个节期了，那个时候普天下犹太人又都忌惮耶路撒冷了，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等待着圣灵降临谁见过，谁见过什么叫圣灵降临，对吧？耶稣复活很多人没见过，但是那些敢等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相信他见到了，不然的话谁也不拿自己的命开这种玩笑，对吧？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在这之前讲到了圣灵降临，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情况，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一些耶稣的跟随者在他死了以后没有散掉，居然他们回来了，在那个时间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在前面圣经记载，因为我不能够读太多的经文哈，在那个时候呢说圣灵降临了。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两个状况，一个是在这种我们刚才讲到恐怖的状况中，这些人居然坚守在耶路撒冷，非常奇特，从客观上来看哈。第二个状况是这些胆小如鼠的人，当初他们的领袖被钉十字架他们都藏起来的人，当初耶稣被抓的时候连他的大徒弟都说我不认识他的人，不要说彼得多么软弱哈，你我在那个时候的时候看见那个情况，你不一定能够敢说你认识他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敢说的，因为你看到一个人砍头的时候你还敢说我跟他是一样的，那是不容易的，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这一群当时表现来胆战心惊的人，分散要逃走的人，在这50天之后，第一我说他居然一直聚在耶路撒冷，第二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公然的第一次站出来了，第一次站出来公然的对所有的人宣布，我要跟你们讲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哈，第22节他讲哈，他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这是彼得啊站起来来讲这一段。然后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一些群众，这些观众，就是耶稣的事儿在他们中间你们是知道的，3年半以来耶稣在你们中间行了多少神迹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想想这个神迹有用吗？其实没用的，这个神迹最后促成了耶稣上十字架，他看见神迹他都不信。但是现在彼得站出来了，他说第一你知道这件事儿，第二是什么事儿呢？他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这些事儿是你们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彼得讲道的观众是什么样的人，彼得讲道的听众是那一群见过他的神迹还绝对不信的人，是那一群经历了他多少的好处恩惠却最后喊着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人。所以彼得所面对的这些观众是这样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像刚才我讲的，他第一次这一些使徒们竟然公开的站在人面前， 来讲这一位你们处死了的耶稣。下面他就说，他说的，但是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他第一次讲到这个复活。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32节的时候，他又讲，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所以使徒们站出来的时候，他说那些事神迹你们见过了，知道把他钉死这件事也是你们知道的，也是你们亲手做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他活了，就是死不能拘禁他，他被神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初期使徒所讲的信息中最核心的信息，他活着，正因为这一个他们才能够站出来。那怎么能够知道他活着呢？我们想想那些人看见了神迹都不信的啊，都喊着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彼得这一口说他复活了你就信了，对不对？我们想想今天我们多少信徒，我们不要说我们慕道的朋友哈，我们多少基督徒其实根本不信复活的。我们说这个复活这个事儿太没边儿哈，太遥远。我喜欢基督教，我到教会来，我愿意听基督教的这些道理，讲得不错。我可以受洗，我可以信主，我反正有个信仰嘛，心里就比较平安。我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得一些安慰，得一些帮助鼓励是有的。但是其实呢远远远远不是，如果你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一点的话，如果不能够相信基督的复活，其实你对信仰还基本上还都没入门呢。所以为什么刚开始我们讲的不是一套道理，耶稣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哈，这个人他不给你任何的机会使你能够把他当成一个教师，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弄。他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他的人生。他给你一个什么选择呢？所以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哈，他给你一个选择，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他是疯子。这个人说的做的，他最后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他大有能力，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成为君王，没有兴起什么样的工作，军队组织他统统没有，然后他自己说他要死，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一辈子，除非他是疯子，他坚持说他自己是神，别人就把他弄死了，死了他还是说我是神，那只有一种情况，这人疯了，整个是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死了都不明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他说的就是他确实就是那位神，只有这两种情况，他远远不会让你，绝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认为他只是一个老师，他不是的，他从头来他说我不是的，我不是你，你来找我，你找师父来了吗？你要找我求点好道理吗？他说不是的 No， 他说你必须重生，他说我必须为你死，你必须因着信我你才能得永生，所以这就是他的道理。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他是不是个疯子，他还是真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如果真是的话，那是值得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啊，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好，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复活哈，说复活谁见着了？复活谁也没见着，对吧？其实当时除了那些使徒见着，40天以后他升天走了，这些使徒们用生命在做一个见证，我看见了，你看见了，我没看见呢，对吧？他们说我看见了他活着，但是你看见了，我没看见，怎么信呢？可是圣经上有一句话，主耶稣有一句话啊，他说那些门徒里有一个叫多马的哈，多马不信他哈，说我不看见，我不摸着，我都不信哈。最后他摸着了，看见了，他信了。那主耶稣说的，你摸着了，你看见了才信嘛。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没有看见能信吗？这要靠我们来思想。神一定让你没有看见就能信。如果他让你不能信的话，你也不用信了。 对吧？为什么没有看见就能信呢？今天我们来思想一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个初期教会的建立，刚才我们讲到它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非常的奇特这个问题。因为耶稣死在那个地方，死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结束 finish。所以后面在《使徒行传》也记载过，多少人揭竿起义，要当王，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一旦他的头目被处死了，下面就树倒猢狲散。所以后面那些人也说，你不用管他们，他们自己慢慢就散了。但他要是神的工作，他就散不了。他要散不了，你也就不要去反对他，你反对他反而是反对神了。所以他有这个想法的。那么他散了没有？我们知道。所以这个非常的奇特，这个基督信仰的起源的地方居然是在他们的领袖在耶稣处死的地方。他不是到了中国远印度到了阿拉伯国家才发起的一个基督教，给他们讲了一个我们民族的一个童话故事，然后就蒙骗了一堆人就信了基督教。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要知道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大家想一想哈，犹太人的信仰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就是独一上帝的信仰。他们为这个信仰千百年来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多少人是为了这一个而舍命的。我们看到最明显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不抓到外邦去，就为了不拜偶像，不拜皇帝，不能够拿皇帝当神，就为了坚持敬拜神，他宁可被扔狮子洞，宁可被下火窑，宁可做什么，他都要信这是独一的上帝，那是他唯一能敬拜的。这是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至今维持着这个信仰啊。那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你知道这个时候的福音传出来，这个时候基督信仰要传出来，对犹太人的挑战有多大吗？比对你我大多了。犹太人要承认这一个神就是那一个神，不然他不能拜他。因为他要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要屈膝拜他，他这一拜下去的话，他是否否认了他的独一真神？他必须要把这两个神 match 在一起，他就是这一位肉身的基督，就是那一位我们祖先所侍奉的，就保罗所说，我用清洁的良心，我们祖先历代祖先所侍奉的那一位神，就是他，我才能够接受，才敢拜他，不然我是不能拜他的。所以对他们的挑战是极大的。他看见了耶稣的死，看见了这一切，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咱们看到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这3000个人都是疯子。这3000个人的信主，你知道有多大的震撼？首先，我们从这一个见证，其实你可以推知到一个问题：耶稣的坟墓的确应该是空了。不然的话，只要把他的尸体拉出来一下，全部的人都可以不信，对吗？耶稣刚才他所说的，刚才我们圣餐所讲的，他讲到说，我的生命是为你舍的，我的血是为你流的，如果没有复活，你死与我何干，对吗？犹太人已经把他处死了，他与我们何干？死就死掉了一个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复活的话，这些人怎么能够信他？这些人不都是看见他的，他没有一下子向3000个人显现，这些人不都明白的，这是彼得站出来跟他们讲，我们做这个见证，他活着，他复活了。为什么这些人听了一句话就会信？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他们的刚硬，他们看了神迹都不信的，都要把耶稣钉死的，听了一句话就信吗？所以你要知道他里边有多么强大强烈的推理，他才能信。他知道耶稣所行的多少的神迹在他的脑子里会想吗？他知道耶稣是如何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他的大脑会想吗？他见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钉死他的人祈求，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震撼吗？连那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在耶稣咽气的时候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钉死的人太多了，罗马那个时候杀多少人在十字架上，大家知道吗？罗马城一次战役赢了以后，多少奴隶囚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见到钉死的人太多了，他没见过这样的人，他没见过耶稣这样的人， 之后的地震，之后的圣殿的幔子被撕开，之后复活的传说，他坟墓空了，他的敌人比他的朋友更信。为什么？因为他死了以后，他敌人去看守那个坟墓去了，他朋友都藏起来了，他的门徒都藏起来了，对吗？他们会思想吗？这些事情他用了多少强大的推理，他才能够在这一刻说我认了，他就是那一位神。所以咱们思想一下哈，这不是一个神话传说传出来的。那在这里呢，在使徒彼得讲道的时候哈，他用了旧约的经文，用到了旧约大卫他们最伟大的君王哈，大卫的诗篇，这是在耶稣之前1000年所写的诗篇了。那他们知道，在这里讲到，他说大卫写到哈，27节哈，他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那后面呢31节再重复哈，他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那他在这里彼得讲到，我们知道君王，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死了，埋葬了，烂在坟墓里，一定朽坏，对吧？所以在这里他知道历史历代，我们现在也知道多少伟人，我们今天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宗教的教主，我多少伟人，不管是什么希特勒，什么亚历山大，什么毛泽东，多少伟人现在都朽坏了，烂在坟墓里边了，对吧？但是这一句是对谁说的呢？所以直到这个时候，彼得把它引用出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明白这一句是对谁说的，才能够明白这叫复活。这一个复活完全与我们眼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见过死人复活吗？大概没看见过。可是我们有时候听说过，哎呦，一个人死了要推到火葬场，然后忽然间他又活了，对吧？那不复活吗？那叫，哎呦，一个人撞死了，可能休克来什么什么什么，是体征都没有了，然后过几天就忽然间他又活过来了。但是耶稣的复活与那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一个复活活过来了以后，他还要死的，他再活100年还是要死的，而这一个复活不同了。什么叫做不见朽坏？什么叫，所以当人类哈，这是人类历史上所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事件嘛。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们真的是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这一个复活显现在门徒眼前的时候，显现在以色列人眼前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能够看见那一个东西吗？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是一个，就像昨天孩子们在这儿演戏哈，最后一场最后一个戏的时候哈，没有配合好，音乐起来了，这个前边话还没说，呼幕布掉下来了，然后后边的事儿都看见了，看见以后又赶紧抓上去，再把它拦起来哈。其实这一个复活是什么呢？我说他像永恒大门把他的幕布拉开了，叫你看见了那里头是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穿越了死亡告诉我们那里头是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而且他回来以后他告诉你的，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休克的时候的幻觉，你无法印证他是不是真的。而只有这一位耶稣，他去了，他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们那里是什么。而当这一些门徒在他复活以后能够摸得着他，看得见他，能够跟他同吃同喝，他们看见了那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这叫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一个永远存在的身体，那一个直到永恒的，那一个不受这个时空限制的身体。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一个的时候，就看见了那永恒门帘背后的那一个东西。所以当人看见那一个的时候，人苏醒过来了，原来人不只是这一生，这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他去了回来，他用他的实实在在的身体向我们证明了那一个永恒的存在。他说你们将来要像我，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初熟的果子，第一个果子让你看一看，人将来是这样的。所以当使徒们看见那一个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一个震撼。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基督的复活，如果他不复活， 其实他的死与你我根本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是跟为自己死。如果他不复活，他的那些道理其实没有什么，那一些道理我可以跟大家说，没有一样能够容容易易的做到的，听着是好，你做不到的，对吧？那些道理与你我何异？如果他没有复活，他整个他是骗子，因为他从头他就说他三天就要复活。但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所以我记得一个看到一本书哈，一个这个英国的大法院的这一个法官哈，因为他是断案的，断刑事案件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现在教会，我们今天讲的是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哈，五旬节的时候，这是第一篇的讲道哈。那我们知道2000年来的教会，其实到现在有多少人想要推翻这个事实。其实要打败基督教，你只要推翻复活这个事实，你就可以使基督教消灭了。现在世界上多少人，各个甭管各个宗派，他信耶稣基督是神，只要你打败这一个事实，你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抹掉，把历史重写。有多少人费尽心思想要明白，想要去找这个原因。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大法官，他跟我说哈，他不是跟我说，就是他写的他的那个文章哈，他讲哈，他因为他断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是一样是过去的，不能重演的，那么他需要一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你就是这个凶手，这个案子是成立的。他说我查过遍查人类历史哈，他说没有一个事件像耶稣复活这件事一样留下了足够的证据使你知道它是真的。他说所有人类历史的事件，你今天信什么？信原来有个秦始皇吗？你信哈，因为史记上记载的，其实那根本不足以证实它，那一些资料不够。他说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加起来，他说没有对复活、耶稣复活这件事给的资料、神留下来的历史资料那样的详尽的，让你无可推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认真的去想，如果他复活了，这件事就比较麻烦，因为他迫使我们认真的去面对他说的话，认真的去面对他发出的挑战。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儿去。所以这个话是真的吗？我一定要通过他吗？他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接下去看这段经文哈，我们知道当犹太人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当他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他心里一个什么反应？第37节哈，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什么叫扎心？大家觉得他为什么扎心呢？为什么他会扎心？我想这里大概有两种情况，至少有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如彼得前面讲的，他说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预定的，他要这样死为我们赎罪，但是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做的，人是无法推卸人的责任的，就如同当初的犹大出卖耶稣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网上也传说这个什么犹大立功说哈，这个什么作恶以成善哈，就是这个哎呀，如果犹大不卖耶稣的话，你看神的旨意怎么成就呢？啊，神的旨意要成就，这里边一共就犹大一个人领会了神的旨意，所以跑出去把耶稣卖了，啊，真的他就这样想。但是这里圣经告诉你不对的，他说神的旨意是这个，但是你做你就有祸了。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还跟犹大说这个话，他说我是要上十字架的，但是你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说你不生在这个世上还好，你不必要非要卖我，我才上十字架，你不卖我，我一样上，但是你做你有祸了。所以在这里讲，他说他是要按着定旨先见被交与人的，他是要死的，但是是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来做的，你们是帮凶。所以犹太人的心里扎心，他知道他犯罪，知道他拒绝了那一位生命的主，与这一位神擦肩而过，而且他是他的仇敌，他 against 他，他抵挡他，所以扎心呐。今天我们扎心吗？我们是他的对立面吗？我们拒绝这一位生命的主吗？ 我们知道神写了我们说从创世以来哈，神预备了耶稣基督，基督从创世以来就被预备好了，要在那一天为我们受死，赎我们的罪，人类才能得救。但是为了预备这一个，神用了多长的时间呢？神用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用了至少1500多年的历史去写这本圣经，用了预备了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神要在里边做事，神要把这本圣经写下来。所以耶稣说，整本的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神精心的策划预备，预备到那一刻才做这一件事，为的是什么？他不是没有预备好，耶稣早预备好了，是你我没有预备好，我们不明白啊。神说为了让你信，为了让你明白，所以历史历代以来我差遣多少先知，写下多少文字，做成多少的事情，让你来看今天的考古的证据，今天以色列人的证据，今天的末世的征兆，神说的话写在这里，让你印证，让你看，为的是让我们能信啊，为的是预备我们的心啊。当我们看到神这样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听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在拒绝他的时候，我们扎心吗？我们在拒绝一位生命的主，拒绝那一位为你舍命的主。所以我想犹太人第一个扎心一定是扎在这里了，他一定知道知罪。犹太人比我们外邦人厉害的一点，至少他是知罪，他知道他是罪人，他知道他无法成为义，并且在那一个经历的过程中，他知道他们做的那简直是神的仇敌，所以他扎心。我相信还有第二点的扎心，大家心里有过这样的体会吗？我前些日子读过一个小故事哈，就说一个年轻人哈，风华正茂，大学毕业了，然后他去应聘。那应聘的时候呢，当然他是很骄傲啊，觉得自己挺轻浮。那但是个老板在应聘的过程中，跟他了解的过程中呢，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家世并不富裕。其实他没有父亲，他的母亲一直用洗衣服啊，给人家洗衣服挣的钱来支持这个孩子读大学读完。所以这个老板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跟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答应我，你去做一件事情。他说今天回家为你妈妈去洗一次手，明天回来我们再谈。那这个男孩子就回去了，他从来没有做过，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要为母亲去洗手。那这一天他回去了，回去他说妈，我给你洗手。妈说你干嘛给我洗手？那这个孩子因为老板让他做的嘛，说这个孩子把这个母亲的手拉过来洗的时候，忽然间才发现原来这个手上布满了口子，洗下去会痛。看到这双手的时候他扎心，他知道母亲用这一双手扶持他，他知道没有办法骄傲，这叫扎心，无以回报。所以我想犹太人扎心他有这一条，他知道神历史历代以来，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既然复活了，他不必要死的。正是如他自己说的，他说我的命没有人夺去的，他说我是自己舍了的，我舍了我才能把他取回来。他知道了他是那一位生命的主，他知道今天我们掰饼，他说我的身体为你舍的，我的血为你流的，叫你能够明白，叫你能够回转。所以当他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扎心。所以接下来呢，他们问一个问题，我觉得犹太人真的是非常的他还是神的选民。当他这样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反过来马上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种状况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彼得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就是神并不是说你做错了，你这一件事错了，他们成为神的仇敌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那些人祷告，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不要觉得你悔改了是功劳， 你悔改了，神才赦你的罪。我说不对的，是神先赦了，神 ready to 赦你的罪。如果他不是说我想赦免你的话，你哪敢悔改？你悔改也没用，对不对？所以神的赦罪之恩先给你了，基督先为你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还要赦他的罪，所以他明白他要悔改，我可以悔改的。所以彼得说你要先悔改，第二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归在他的名下，然后他说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永生上帝的灵，那是一个直到永恒的灵，那一个圣灵会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信我的现在就出死入生，他说你已经进入到永生里，当你信他，当你奉悔改奉他的名受洗，神把那一个圣灵赏赐给你的时候，你现在就在永生里边，你不是等了死后，你现在就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你已经站在坟墓的那一边。所以基督徒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这一个肉体不是存到永远的，但是当他消亡的时候，当这个肉体死去的时候，所以在圣经上讲，那只是脱下一个帐篷，为了要什么？为了穿上更好的。所以那不是死亡，死亡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基督徒永远不再去经历那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今天就站在坟墓的那一边，今天就与耶稣同在，直到那里。所以这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这是神赐给他们的。所以后面他说这个应许，这个神答应给你的，他说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神所招来的人。所以他给当时的犹太人，给他们的后代儿女们，给一切在远方的人，是主神所招来的人，这里边有你有我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朋友哈，老跟我说哈，我现在不能信主，我听着都挺好，我就非要等一个神迹，神怎么感动我，给我个神迹我就信了。我跟你说一下哈，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神迹，你今天能坐在这里就是神迹，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无神论者，一辈子都无神论的，对吧？我们有的是拜偶像的，我们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今天坐在这里来听神的话，听他的福音？今天神把你抓来坐在这里，你可以花这么几天的时间，居然你现在在这里，你在听这一个，这就是神迹了。你还要神如何做神迹给你看？所以在这里哈，接下来呢，彼得还有一句话，我们非常的要心里知道的哈。他说接下来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能救自己吗？神说好像我们不能救自己，但是这里讲你要救自己。为什么刚才我说钉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先见，但是你去做这件事你有祸了，对吧？那么今天说神的定旨先见把他的救恩给了我们了，你有一个责任，他说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逆的时代。所以当有人问哈，昨天我看提问题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灾难，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苦难，神不介意呢？神不 care 呢？那牧师回答吧，说神怎么样 care 呢？神 care 到把他自己的儿子死了一回，你还让他怎么 care 呢？其实弟兄姊妹们，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美国发生的一个故事哈，一个女孩子啊，她被一个团伙绑架了，绑架了之后呢，要一大笔的赎金，那她的家庭呢，一下子交不出这么多赎金，那她的父亲呢，就千方百计的筹，在一个月之内筹了一大笔的钱，然后给这个团伙要把女儿换回来。那一个月之后呢，他把这个赎金赎去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女孩子不回来，她不想回来了，她觉得跟他们在一块挺好，她甚至跟他们去抢银行去打劫，就是她加入了，她已经是他们团伙中的一个了。所以父亲很伤心呢，因为她不回家了，但是最终这个团伙被警察抓到了。那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你说我是人质啊，你为什么把我放监狱里边去？ 监狱不是为人质预备的，对吧？监狱是为强盗预备的，对不对？但是你说我甘心情愿的跟他们在一起，我成他的一伙了，所以那监狱就成为你预备的了。所以我们看见世上的灾难哈，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凡是所以有的人很反感，说不要提地狱，老拿地狱吓唬我，也甭提天堂，老拿天堂勾引我啊，好像我很厉害，我也不怕下地狱，我也不稀得进天堂，你看我现在多好。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吓唬您，那是事实。所以在圣经上，所有关于新约圣经里几乎所有关于地狱的说法都是耶稣自己说出来的，没有别人说，没有人有权利说，我哪知道地狱什么样，他只有耶稣有权利说。耶稣说你这个地狱，所以有人说神爱我吗？神爱我还给我预备地狱让我下地狱？我不相信呢，神要是爱我绝对下不了地狱。但是耶稣说了什么事呢？他说那个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那个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他们一定会下去，你不要跟着下去。他说我要劝你不要下去，我为了让你不要下去，我把命舍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震撼，我把我的命舍上给你开一条路，你可以不下去。所以刚才我们的例子讲的是什么？那个监狱不是为人质预备的，那个监狱是为强盗预备的。跟你说我非要跟他一伙就怎么样，我不回家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你就下去了。无论他父亲用多大的代价去赎他，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不反应。所以圣经上为什么彼得这样说，说弟兄们呐，他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那个弯曲的时代啊，要自救自己脱离那危险的境地，那是你的责任呢。父亲把代价付了，所以圣经上说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为我们流血的时候，父的心难过吗？神把这样的代价付了，耶稣自己把这样的代价付了，他说我爱你们，他说我的命没人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为了你们舍的，我甘心情愿舍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是知道的，他如果不甘心情愿舍，没人能把他怎么了，他居然能从死里复活过来，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那是他自己舍的。所以他说我为了你不要进监狱，不要下地狱，我付上我能付的最大的代价给你，下面的事情要你来回应。所以说你要救自己脱离那个时代，你要回应神的爱，说我愿意啊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犹太人，3000犹太人回转信主，他们当时的回转跟我们今天还不一样，我们今天决志祷告，我们今天受洗归主，他们当时的回转信主，把家产都卖了，所有的都不要了，他们同心合一的在一起。为什么？他说他遵守使徒的教训，同心合一在一起，他们专心的盼望着那永生了，等待着基督再来，因为他说过他还要再来，他从来没骗过人，所以这一个预言是一定实现的，而且他说在哪一天你不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因为在哪一天你不知道。哎，你不要想着已经等了2000年了嘛，说不定再等2000年，所以呢我没事的。我跟你讲哈，就我来说哈，如果我现在死在这里的话，这一天就是这一天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人谁能知道呢？在悉尼咖啡馆里的人会知道他被抢劫吗？会知道他会被打死吗？永远不知道的。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的机会，耶稣再来我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知道最后我的最后一天就是我的那一天，因为我没机会了。所以真是亲爱的朋友们哈，抓到那一个机会，神的心是何等的爱我们，为什么去拒绝他？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是那一个在历史上可以有确凿证据的，神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绝对有基础来相信他的。神要赏赐给你的是那一个你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你心都没有想到的那一个永恒的无比美好的生命。 神说你到我家里来，不是我拿天堂碧玉街什么这黄金街碧玉城来吸引你，我的家就是那样美好的。他说你看一看这个世界，这一个世界将要毁坏的，他还造得那样美好，何况那一个永恒的世界，他说你想象不到的美好，那是事实。他说你到我家里来跟我在一起，我爱你。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领受。好，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我们观看你所造的万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智慧。主啊，然而当我们知道你这样一位神竟然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竟然愿意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太小了，我们无法明白。主啊，然而你的心意是叫我们能够明白。主啊，就祈求你自己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来开开我们的心，开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主啊，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有耳，我们今天有健全的思维，我们今天手中有着这样多的资料，历史的明证。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领受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话。主啊，因为那是你存在从创世以来存在心里何等美好的心意，何等无比的慈爱，伟大的恩典。你愿意我们认识你，愿意我们不再流浪做宇宙的孤儿，愿意我们回家，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天家。主啊，你愿意我们在今天就能够认识你，让我们在这一生的时候就能够活得有意义，活得有盼望，使我们不再在这个罪恶在虚空的世界中所捆锁，使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心思意念，主啊，都能够披上那永恒的光彩。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帮助我们听见你的呼声，帮助我们的心柔软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回转领受。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感恩献给你，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孩子在这里也奉着你自己的命令来向我们的朋友们发出这样的邀请。主，你告诉我们要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今天的福音实在是传到了地极，因为也传到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耳朵里面。主啊，就祈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回应，能够做这样的选择。我们亲爱的在座的，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朋友们，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若是你的心被神来触摸，若是你的心被他来感动，你愿意接受这一位永生上帝的邀请，你愿意，你心里扎心，你愿意回头，像刚才圣经上所讲的，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奉主的名受洗，愿意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愿意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若你心中有这样感动的话，我邀请你在上帝面前举起你的手来，不必要给人看，只要你举一下就可以放下，因为那是在上帝面前所举起来的。我深信上帝会纪念这样的回应。感谢主，再一次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 当这样伟大的恩典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这样回家的信息在我们耳边呼召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回应这一位爱你的父，愿意回应那一位为你舍命流血的主，就邀请你在他面前举起手来。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我相信上帝以纪念你在他面前的抉择，这美好的抉择是一直到永恒的。就愿我们这样的心，这样的抉择，主啊，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纪念，孩子深信也必蒙你的纪念。就愿你的圣灵伴随保守引导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最后一次，再一次邀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感动，就邀请你举起手来。在你的神，在我们的神，在这一位爱我们的主面前，把你的手举起来，使我们成为那永生上帝的儿女，使我们从现在就进入永恒，就出死入生。主，我们为这一切，为你所做的一切，为你今天在我们中间还在做的这样伟大奇妙的作为，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主啊，就愿你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主啊，你的圣灵不断地来感动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啊，使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在你荣耀的盼望当中，主啊，使我们愿意悔改过去的行为，使我们愿意把这一生全然的交托在你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的手中。主啊，因为我们深信你必引导我们到那美好的地方，你必然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美意。主啊，愿你赐福给你面前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